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成为新人，这真的是最伟大的神迹。借着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你一次真的就将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人都生了出来，让我们能够有从主你这里来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就是这神迹的器皿，我们已经是神迹的器皿，因为有主耶稣基督 死里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是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看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而不是看我们自己的肉体。主，教导我们真的是用信心的眼睛能够看到主你为我们成就的大事情。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事情。马可福音第五章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我不知道当你来看到这样一段记载，你看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或许有的人看到是，这是一个疯子，真的这是一个疯子，就是英文叫 out of his mind， 对吧？他在这里头，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人呢，你可能看到他也是力大无穷啊，铁链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真的有超自然的这个力气在这个地方。还看到什么呢？我们还看到这个人呢，他不能够跟其他人住在一起，他跟一般人不一样，对吧？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跟这些人住在一起，他这样子的疯疯癫癫的毛病，显然跟周围好像人不属于一类。另外你也看到什么，你会看到这个人很痛苦啊，他一个人住在坟茔里，很奇怪的地方要住在坟茔里，而且呢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开始看到的这一个人呢，就是出于这种被捆内心里被捆绑，然后被辖制，非常痛苦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来想想啊，背后是什么原因？背后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当然是被鬼附了，对吧？这个人被鬼附了，但是被鬼附之后他为什么这么痛苦啊？我今天还是提出这么一件事情，我们以前常常其实考虑过的，叫做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啊，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就是本能的这样自由意志。当他这个意志被剥夺的时候，什么叫被鬼附？被鬼附今天他的意志不由他自己控制，他想要怎么样，但是呢另外有一个，这可不是外面的敌人啊，不是个外面的敌人。如果是个外面的，我们人可以把另外一个人关在监狱里头，让你失去自由，这两个是非常有关系的，自由和自由意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一个系列，那个是在哪一个系列里头讲自由的，我也不记得，但是在那里头我引用了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实际上是从网上维基百科中文版里头取出来的。他说在自由啊，他翻译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很不错的一个定义。他自由是什么？在此条件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们就现在想一想，这个人啊，他有没有这样子的自由？他显然没有自由，对吧？他不能够自我支配，当他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今天有一个另外的，虽然在里头，但对他来讲实际上是跟他的自我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从魔鬼这里来的意识，来强迫他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他身不由己，对吧？他身不由己，所以他不可能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 他真的自己喜欢这样吗？喜欢疯疯癫癫吗？他喜欢处在这种状况吗？显然没有，他是很痛苦的，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他也不能为自身的行为负责。因为今天呢，当他这种疯疯癫癫跟其他人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做出很可能一些奇怪的举动，不，就是大家不能够接受的举动，甚至去伤害其他的人。他至少他是伤害自己，对吧？这都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人其实痛苦的原因就是他的自由，内心里头的这个基本的自由意志都不能够拥有了，被撒旦夺去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人，对吧？在我们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人。那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一谈到自由意志就跟我们有关系了。我们现在想想啊，什么样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你觉得什么样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大家想想，我们每天自由不自由？我想经过我们昨天晚上的讨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大家都不自由，对吧？我们内心里头被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可能一辈子，不管你今天活到多大，你内心里都有一些思想，那些思想其实挟制了你，你就不能自由了。那我们想想，怎么样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是不是我内心里头都没有这些思想的挟制就自由了呢？没有自己的这些思想还不能叫自由，为什么？就变成空白了，是不是？就变成空白了，里头啥也没有。什么样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其实自由意志我们知道是谁赋予我们的，神赋予我们的。那这个自由意志从哪里来的？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自由？当创世纪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呢，今天一个人自由意志这一个东西啊，是上帝所赋予的，它反映的是什么？上帝本身是自由的，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就应该是自由的。这是神造人有的一个东西，神造人所有的东西，他不但他有这样子的，就是有神的那个性情，而且呢，他可以跟神来同工，跟圣灵来同工，来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这是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啊？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今天自由，大家可能有的人在美国或者是在中国，现在大家很追求财务上的自由，对吧？我有一天我不需要来省钱了，这个啊，每一次买东西要考虑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要有很多的拘束，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以前在西北读书的一个时候，有个教授啊，他后来他有一个专利，就是被美国的 Pfizer 公司，他一个专利的药被美国 Pfizer 买了，一下子就是不知道他有多少钱啊，反正就是说以前呢周末可能去哪里玩，现在我听我的老板说，他这个人不是我老板，他就是他同事，他说现在他们周末说他们夫妇从巴黎回来就说财务上的自由，有的人可能很追求说财务上自由多么好啊，还有的人追求呢，有一天再也没有一个老板来管我了，对吧？一直爬爬爬爬到上面，到 CEO 有没有自由？不见得哦。你现在你就想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CEO 自由不自由？当那个发展很好的时候，哎呀，那当然很自由。但现在好像要感觉各方面面临破产。我有一次看到新闻，他现在一天睡在办公室里，好像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压力巨大，对不对？压力巨大。所以你看啊，并不一定这种就是自由。真正的自由啊，在历史上只有耶稣基督展现出来过。当他知道自己里面有神的生命，当他靠着上帝的恩典生活，今天虽然在一个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头，面对很多抵挡的人，但是他内心里是自由的，他活出来生活也是自由的，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现在想，上帝拯救我们，他其实就是让我们 要释放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这是在加拉太书里头所讲的一句话。那人怎么样失去自由意志的？我们一旦明白自由意志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其中的一部分，或者非常根本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人失去自由意志的，就是当亚当夏娃上当受骗的时候，就失去自由意志了，对不对？因为在那之前呢，他从来内心里头没有感受过羞耻和惧怕，从来没有一种缺乏感，他外面的环境没有任何的缺乏，上帝为他所造的世界那里头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不需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什么东西都是自动的，他内心里头也没有任何的这种不就是这种负面的思想的辖制，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是相对自由啊。他开始体验到一些自由，比如亚当所体验到的，当上帝就是把让他看到那些各种的动物为他所造的时候，他需要命名的时候，他里面就有这个智慧，从神这里来的智慧，跟神来配合来命名，所以他可以体验到一点自由，但是很快他们就失去这个自由了，因为当他们听信撒旦的话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意思说你们现在眼睛不明亮，你们现在是被蒙蔽的，你们不知道还有一些东西是你们没有的，你们不知道你们不像神，当你去吃的时候就可以，结果当他们吃了以后怎么样，才知道什么，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为什么要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做裙子，这表现出来一个，这叫肢体动作，对吧，肢体语言反映出什么，反映出内心里头的一个羞耻，然后当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听见神的声音，你现在想想在这一天之前，当他如果听到神的声音他们会怎么样，他每天跟神肯定就在这里有交通，就像亚当以前一样，他以前他听见神的声音，他知道神来跟他交通，或许跟他讲一些事情，不管怎么样，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害怕了，所以你看没有，这就是人开始失去自由，或者自由意志受辖制了，他这个自由意志他还是想要有自由意志，但是他这个自由意志受到了影响，里头有个东西卡在那里，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谎言，他所相信的谎言。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这件事情人怎么样成为就是被辖制成为奴仆失去自由描述非常经典的，非常经典精准的一句话，就一句话就描述的非常清楚，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私欲就是缺乏管，私欲既怀了胎，这个意思说你怀了私欲这个胎，你内心里头被种下来这个缺乏感，这个私欲，就是他们听的时候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人从此就受着这些东西的辖制，这就没有自由了，对吧？这是内心深处失去了自由。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外面的现在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自由，对于人有的人来讲，财务上或者是什么上面的环境上的不自由，这也是不自由，或者言论上的不自由，信仰上的不自由，这都是不自由。但问题在于，在今天来讲，没有一个人内心里是真正自由的，因为内心里受着各种负面的思想的辖制，而接下来这些负面的思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带出不好的结果来，这个圣经上被称为死，那这个也在影响着我们，你就越来越被限制了，对吧？我以前呢用过这幅图大家还记得这幅图吗？这是其中一部分，第一部分，这用来描述什么呢？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这幅图对，这个描述肉体的，属肉体这个上面的肢体怎么长出来的。我这幅图画就意思说外面是黑暗的吧，外面是黑暗，里面本来是光明，亚当他们本身就在这种光景里头，但是呢当撒旦的谎言被他们听进去了，你没有，你不行，当他听进去了以后，产生出来一个羞耻和惧怕，而这个羞耻和惧怕因着亚当夏娃听进来，今天所有人的肉体里都有，撒旦这一下这话说在所有的人心里头，你知道多少人从小到大做很多的事情是为了，是因着对这个羞耻和惧怕的一个反应吗？ 什么叫对羞耻和惧怕的反应？就是你内心里羞耻，所以你做一些事情，好让自己，好让这个羞耻感，或者尽量避免更多的让你感觉羞耻的事情。比如说你会发现啊，有的人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让他去表演一下什么啊，他就特别难堪。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还记得以前在原来的教会，他们有一次非要让长执会长执会的成员上去扭秧歌啊，那次 Chris 扭得很好，我就死活不上去。可以不当执事，我也不会上去的。我忘了我当时是执事还是长老吧，可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说，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如果拿枪顶到我头上，或许可以考虑一下。那其他的什么不做执事、不做长老这一类的，完全不能够改变。我对这方面的感觉。而且我就说，你要从大陆的那个环境出来，对扭秧歌还有个特别的一个看法，对，所以就更不可能了，对不对？更不可能了。就有的人啊，你会发现你做什么事情啊，比如一个人很好面子，好面子是什么？好面子其实就是怕羞耻。因为我今天我就是在别人的面前，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行，我要想让别人，就让人看到我觉得最好的一面，我尽量去维持。这个好面子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的啊，真的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我每个人你会发现内心深处啊，都在受着这个东西的影响，没有人是自由的。还有多少人是活在羞耻啊，就是害怕当中。当然我们昨天有讨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从原生家庭里就有一个强烈的惧怕，但其实就算没有这种强烈的惧怕，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怕一些东西。那你怕丢面子是不是怕呀？当然是怕了，对不对？或者当然不一定，有的人是有的人是怕死，有的人就很怕生病的，就他一怕生一点病，他就会想很多，他就会想，哎呀，这个接下来会怎么样？这个会不会是更严重的什么东西？对吧？就会想很多，但有的人就不这么想。但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你很惧怕的东西，不自由，对吧？不自由。但不光如此哦，撒旦所说的谎言，你不行带来这个从深处来的这种羞耻感和惧怕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生命就因着对这些东西的一个反应，长出一个东西来，叫做肉体。肉体就是天人的生命。今天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从父母生的，都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肉体。它的特点呢，是自我依靠。因为要靠着自己，要来对付内心里头对我们的深处的一个定罪感。你不行，你不好，你没有人喜欢，就是类似这样的思想。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个呢会继续对我们说话，告诉你，你这方面你特别不行，你那方面你也不行。就算你这方面还行，还是可以继续对你说谎话，你比起那些你还差很远，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缺乏感，你只要活在这世界上。但是我们人不甘心这样呀，我们自我依靠，我们不甘心这样，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当你在哪方面相对有得，你可以去依靠，你觉得自己可以做，来维持自己信心，来让自己觉得感觉还不错的时候，那一个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就是用来解决内心深处已经所相信的这个缺乏感所长出的一个属地的肢体，这个就是肉体上面的枝子，对吧？然后呢，还有其他的缺乏感，我们可能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钱财，或者是男女关系，对不对？而且还不单，就不止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啊，每一个这所长出来的这个肢体里头啊，就像这里说，还有枝子哦， 这里头还有一些内容的，还有一些细节的。比如说我们如果用学业成就来作为自己内心深处解决缺乏感的方式，这一方面对人来讲是正面的，因为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这种你想要去追求想要去努力的，那人岂不就好像没有想要进步的动力了吗？但是当我们去想要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头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比如虚荣，对吧？比如虚荣，比如投机取巧，比如爱世界，比如贪婪，是不是都在这里头？取决于不同的人，这里头就有不同的性格组成，你还有其他的东西会被你接受，会被你相信。而且还不止如此啊，跟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有关的是什么？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是说，这些枝子长大了以后就会有鸟来的。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是在讲天国的比喻，他是在讲正面的事情。你会发现主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正面东西，另外一方面撒旦都有个用负面的东西来模仿的，因为原则是一样的。当内心里长出这些属地的肢体里的时候，到了一定时候，这些思想啊，它就可以好像成为一个窝，甚至像成为营垒，对吧？就可以来让这些邪灵来居住，就可以让邪灵来居住，而且往往不止一个。那我们来现在说，没有鸟之前，没有这些坏鸟之前啊，跟有坏鸟之前人的区别是什么？没有坏鸟之前，这我你看我用的是这个 color coded 啊，有颜色的，黄色就是黄鸟，蓝色就是蓝鸟。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那些属地的错误的思想，给我们错误思想的背后的邪是谁给我们的？就是背后的那个邪灵。当我们接受他的思想，接受他的思想到了一定程度，强烈到一个程度，等于我们自己在我们内心里头给他建好了一个巢穴，这个足够的枝子来支撑他，这些思想都是属于他的，他今天就可以自然的住进来了，是不是？但一旦被这时候住进来了，这就跟前面不太一样了。你知道当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撒旦所用的方法，借着敌基督用的方法，一开始让你来接受他的思想，让你觉得有好处。这里的好处是什么？这里的好处就是说，不管中间是哪一个用来解决内心缺乏感的方法，都一定程度的好像缓解了我们内心的缺乏感。就是当你比如还是用学术或者研究学业和成就这方面，当我们在这上面有进步的时候，给我们内心里带来一点满足感。但是我们人往往不明白的是什么，这个满足感是在建立在另外一个更大的缺乏感之上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先相信了这个缺乏感，今天给它填一点东西进去，就有一点点满足感，对不对？就有一点点满足感。所以这种时候好像缓解了一下人内心深处的这种缺乏感或者饥渴感。但是呢，同时呢，它其实更加强化了里头的缺乏感，那个东西对我们越来越真实。所以呢，这种东西是对于人来讲在当下是有一定好处的。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启示录你可以看到说，敌基督一开始非常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都合一，被称为建立一个全地的一个联合的这个宗教，就是启示录里所说的大淫妇。但为什么到了那个启示录所讲的七年中间的时候，突然他要烧这个淫妇呢？那个时候不允许再拜其他的了，他一旦把你控制住了，今天就是强权政治，只能拜他。这就好像这邪灵一样的，一开始给你这些思想建议你，如果你这么做你会感觉好点，如果你得到那个你会感觉好点，你就去追求他，接受他的思想，追求他，到强烈到一个地步啊，今天他再进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来剥夺你的自由意志，让你可以说成为他的一个肢体，或者成为他的一个傀儡。 就好像刚才这个人在山里头居住，坟茔里居住的这个人一样。我相信他不是一天就被鬼附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了一定程度就被鬼附了。到那个时候不一样的之处就在于说，这个时候你是身不由己，被控制被强迫去做些事情，以前是自愿的，因为自己接受这个思想，对吧？这个呢就是没有住在坟茔里头那些其他人的状况，每个人都处于这种状况。但是一个人呢给邪灵可以说是开口开到一个地步，大到一个程度呢，最终来讲被邪灵控制了，他就跟其他人表现不一样了，因为他是被这个辖制了，对不对？他被这个辖制了，这个时候就没有自由意志了。你现在再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自己所面临的人生，是不是在某方面你其实自由非常有限呀？我们昨天讨论到的，如果你害怕坐飞机，你在坐在飞机上就不能享受，让你坐头等舱你也不能享受，对不对？你就没有自由。你虽然坐在头等舱里，今天假设是别人有个人有个朋友非常感激你，给你买了这个头等舱的机票，你都不用付钱的。然后各种各样子的你什么在飞机上的享受都可以，但如果你内心里害怕坐飞机，你就没有办法享受。有自由吗？没有自由吧。不管你怕什么，你今天会发现，当你面对那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怕与人交往，你在面对与人交往的时候，你就没有自由。但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个是邪灵在我们人心当中渐渐控制我们之后带来的一些表现。而感谢主，主耶稣基督要来了，就是要释放我们的自由，让我们不再活在这种被辖制的光景里头。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收回失去的自由？如何收回失去的自由？这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做的，他要来释放人得自由，释放人得自由。其中一个方法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都有鸟落在身上了鸟落在身上，你什么时候可以看出鸟落在自己身上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这么来讲你在那方面就非常的不理性，非常的 irrational， 不 make sense， 然后别人给你讲也讲不通。你就是被这个东西所控制着呢，你没有办法，对吧？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自由，你不得不这样子，你是被强迫的在这方面。如果到这种状态这个就是被控制，有鸟落在这里头了，对吧？有鸟落在这里头。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怎么解决呢？我就想，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怎么解决。他来了之后基本上做三件事情吧，传道、医病、赶鬼。传道是讲神的真理，释放人得以自由，告诉人真相是什么。那医病是来解决人因着内心的问题所带来在身体上彰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一个赶鬼就是来解决这些坏鸟的问题，对吧？圣经上又讲到说耶稣从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怎么样七个鬼来。而且很多时候我跟你说，这些鬼是彼此合作的，他们这个合作不是说他们多友好什么之类的，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利益来在这个人身上要控制这个人，他必须来一起合作，他必须来一起合作，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东西会来影响，会来，就说当你要除去一个人某一种思想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昨天也晚上也讨论到懒惰，对吧？如果我真的知道懒惰就不好，如果我现在真知道这些邪灵不好，我可以把它赶走，那有的时候为什么不急于赶走它呢？那还有另外的思想告诉我们说，我们昨天晚上所讨论的是什么？我们昨天晚上所讨论的，要么觉得这个不重要，或者呢，某个方面让我感觉好。 那我就不急于要把他赶走了。我这里我就不仔细去讲这个这种东西怎么样可能彼此合作，总之这是一种方式可以把他们赶走的。这个呢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难的。我现在就觉得当然有，就是当一个人在某方面非常不 rational 不理性的时候，表现出如果当事者愿意赶其实真的不难的。我以前我觉得很早前都甚至都没有领受圣灵的洗之前我都碰着情况可以把这个赶走的。当然如果我在那个当中所经历的，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清楚，赶的时候是更容易。因为看不见呢就等于说叫做什么瞎赶。瞎赶就意思说好像你就试一试或者怎么样，对吧？但这个看得清楚的话，你会发现每一次祷告就对那个东西有所影响这样子就比较容易，真的来得比较容易。这甚至是在我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之前，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重生了。当然我们自己也经历到的，后来就是没有看见，当我们能够发现真有这么一个邪灵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的时候所谓真的凭信心蒙着眼睛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就祷告了，过后也赶走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些邪灵实际上是非常软弱的，他们就像寄生虫一样的在人的身上。但是今天当人开始认识到真理之后，真的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赶走。好，在赶走之后你会发现，刚才不是说吗，如果一旦有这种鸟在身上，坏鸟在身上，表现出来就是你不 rational，你在这方面你就受辖制，你就不能这么想，你就甚至不愿意这么去想，不愿意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去思维，也没有办法按正常的逻辑去思维。但一旦赶走了，人的特点是什么？这时候就比较 rational 了。我们现在想如果刚才把那个在坟茔当中的人的身上鬼赶走了，后来当然主耶稣做了这个事情，他现在在住在一般人当中，大家会不会觉得他有问题啊？不会啊，因为他就 rational 了，他就跟其他人想问题一样了，对吧？正常的头脑在想问题。但是呢，如果这些枝子还在，你觉得会怎么样？如果你在这枝子赶走了，让它生，就是让它落脚之地给被赶走了。我以前用另外一种说法说，那心里有一块土，那个土是适合于这个负面思想生长的。你不但要把草拔掉，更主要的是把里头的土要除掉，适合它生长的土。那个是用植物的比喻，这个是用植物和动物的比喻，对吧？落脚的那个东枝子如果去掉了，这个去掉叫做什么？这个去掉叫做悔改，是不是啊？我愿意放弃这个东西。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卡在这里，有些人不知道，不愿意放弃这个东西，因为他觉得一旦放弃这个东西，这岂不就等于我没有人生的动力了吗？我又不看重这个了，那我不就没有人生动力了？不是这么回事。当我们去掉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你去掉了什么东西？去掉了一个你对内心缺乏感产生出来的一个反应，所以就更容易怎么样？更容易得到启示，你没有这个缺乏感的。没有这个缺乏感的，你如果抓住因着相信缺乏感而有的一个价值观和思想，请问你今天能不能够认识到你没有这个缺乏感？没有，是你自己抓住这个缺乏感的，这上面跟底下的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你能够放弃上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底下发现你没有缺乏感。请问一个在事业、在学业和成就方面没有缺乏感的人，他在学业和成就上是会做得更好还是更差？他会做得更好，因为他知道今天当他再去在学业或者成就上，他不是为了解决内心那个缺乏感，他是因着有在基督里头有智慧，这个智慧要在这上头能够彰显出来，今天他就可以用信心来面对自己的学业和成就。 他就可以支取属天的智慧。今天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内心里头又有一种惧怕和羞耻，而是内心里就可以用信心来面对这些事情。而同样这件事情适合于所有方面，钱财，一个人用钱财来满足自己的人，有的人会不会去做铤而走险的事情？一个人会有没有可能会变得非常贪婪？已经很有钱了，但是还不够。在男女关系就好像一个人内心深处啊，你没有，你不行，接下来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人爱你，你自己也不爱你自己。所以一个人就想要找其他的人，想要证明自己不是这样的，有人爱我，他想要去在这方面男女关系或者其他的关系，更变态的性关系，在这上面想要来解决自己内心的缺乏感。只有把这些东西除去之后啊，人才能够体验到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在任何的一个方面，对吧？当你领受到启示，撒旦的谎言被除去之后，这个叫做心意更新。但是心意更新跟悔改是息息相关的。耶稣讲过什么？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甚至可以同时发生，但是不可能不悔改信福音，不可能抓住谎言能够相信真理吧。你相信谎言就不能相信真理，相信真理就不能够相信谎言，两个里头只能选一个，因为这两个是相矛盾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一旦把他的这个思想，让他落脚的这些思想，内心里头的这些东西给除去，他就不会再来了。他再来对你就没有吸引力了，对吧？没有吸引力，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他就不来了。但是如果你把那个东西留着，他还会再来的。所以这只鸟还是回来了，因为这只鸟你没有把这个内心的东西赶掉。所以今天啊，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层面，只是为他祷告赶鬼。我想我们自己就经历过，我就经历过，在以前为有的人，对吧，就祷告了一次就从抑郁症里头出来了，一次就从抑郁症里出来了。其实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把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抑郁鬼，反正这一类的邪灵，对吧，赶走了，赶走他恢复到正常状态，然后他就可以来追求神了。他一心追求神的时候，他思想不断在更新改变，这个就再也不是他的问题了。但是还有的人同样得抑郁症，你可以为他祷告十次，你可以祷告一百次，我也给这样的人祷告过，有没有一百次大概没有，但是确实多次祷告会经历到当下他就感觉舒服了，把这个东西赶走了，过后就又来了，对不对？因为内心没有悔改，给他所居住的这个东西还在，给他落脚的枝子还在。所以如果你只是赶鬼的话没有用的，必须加上神的真理，用真理来改变他人心。所以我们在祷告这个事情上啊，他并不是说今天碰到什么样的人都为他祷告把这问题解决。因为主耶稣有讲过，当这个鬼被从人里头赶出去之后，如果那个只是把房屋打扫好了但是空着，过后这个鬼有可能带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回来，这个人幕后的光景比先前的光景更糟。因为当一个人内心的不悔改的时候，他今天他的这个经历是什么？他经历是说他不需要放弃这个错误的思想，他可以继续接受这个错误的思想，然后还可以有个办法可以轻松可以解决问题，这让他更加什么？更加不容易悔改。所以当我们在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你要考虑到对方的那个光景，不是简简单单的为对方祷告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啊，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福音书里头所记载的。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六节，这个人啊，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这里很有意思，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我们先想想啊，跑过去自然是这个人跑过去了，对吧？但是到底有谁见了神的儿子，见了耶稣就会拜他？ 是人还是是灵？我们从福音书里头看到说这个是灵，因为圣经福音书里真记载过，那乌鬼见了耶稣都怎么样，都来拜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对吧？然后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那真正拜耶稣，拜耶稣的在福音书里头记载的不是很多的。有一个生来得瞎眼的被医治之后，耶稣后来见了他，说神的儿子什么之类的，他说神的儿子是谁，然后耶稣给他说他就是，他就拜他，对吧？真正拜耶稣的在福音书里记载的不是很多，但是邪灵是这样子的，邪灵害怕耶稣。而今天这个被鬼附的呢，今天就等于在相当的一个程度，这是合二为一的。当然这个人还有一点自由意志啊，还有一点自由意志在那里头。然后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个是谁在说话？声音当然是这个人在说话，声音里头所讲的内容是从谁那里来的？再是从邪灵那里来的。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谁啊？讲的乌鬼吗？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啊，中文翻译的实在不够强烈啊！我相信耶稣不是这么样，商量一下，或者说是劝说一下，耶稣就是命令他，从这乌鬼从这人身上出去，就是命令他，对吧？然后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哦，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这还是在讲乌鬼。大家想想，乌鬼为什么不想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不想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不想离开的？乌鬼还有个家乡哦，是不是？不要让我离开我的老家，我不想到处去流浪，真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这是不是在出去流浪了？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从这个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乌鬼基本上就是个寄生虫。千万不要以为乌鬼很厉害，乌鬼可以把一个人弄得很惨。我就认识人，本来是大学教授，对吧？本来是大学教授，后来就越来越奇怪，变成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乌鬼可以把一个人弄得很惨，有的人接受这些，真的心智受影响，做出很奇怪的事情，还有的人呢，受了影响，身体被破坏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步。他表现出来的后果很严重，不是说他很厉害，而是人接受了他这些东西，人自己这个体系，我们人被造就是可以彰显属灵的东西，所以把它放大了。乌鬼本身是什么？乌鬼本身就像寄生虫一样的，他没有生命的，就是他没有能力供养自己的生命的，他没有能力供养自己生命，他必须有一个寄生的地方。今天呢，这一个人成为他居住的地方，真的寄生在这个人身上。但今天就算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他次要的想要待在什么地方？他想要待在这群人里头，这一个地区。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这些鬼呢，他是希望逐渐的控制人的心思，以知道就是越多越好，越多他就越有叫做什么 resources 嘛，是不是？越有资源。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啊，他不是说有些人有些地区的人有这样的特性。我就听说，比如说有些人，我就不说中国哪个省的人，特别特别好面子，怎么都要打肿脸撑胖子，只要这方面把他一激，哇，那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干，再傻的事，再笨的，再大的亏都愿意去吃，对吧？你就想想，那这样子的，他内心里头这一个地区的人受什么样子的邪灵的思想影响，在这里是一样哦。他控制了这个人，而其他当地的人其实已经接受了不少这样的思想，所以对他来讲，这叫 hometown。对乌鬼来讲，这叫 hometown， 他的家乡，他不想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呢，在这里头，问题是他现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得以在那些人能够把其他的人占据，把这个人占据了，不能占据，其他人没有占据呢，他今天就不能够强行的进去，进不去的，想进也进不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啊，一旦明白邪灵是什么一回事，明白他是怎么样进入的，你就知道决定权在我们这里。我不想让他进来，他就不要想进来。当然我们常常我们是放松思想警惕，把他的思想接受了，接受思想，接受思想，接受思想，到了一个地步，你不让他进来也不可能了，因为你里头已经被他同化了，就好像刚才说这个窝已经做好了，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但是前面呢，这个思想，任何一个思想你如果分得清楚，你不要他就不会来不了的。所以他就退而求其次啊。这个其次呢，这个他们选了一群猪，就是他附近所看到的，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往猪群里去附着猪去。从这里也看出了邪灵不是很 smart， 不是很聪明。哎，从这里能够看出，我们来看出邪灵能不能附在动物上面，能吧？如果纯粹不能，他们会有这个想法吗？他们不会有这想法，有这个可以的。我想从这里我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啊，神吩咐以色列人把那，就是有些迦南七族的，真的是非常邪恶的那些人，把他们的动物都要杀光，动物都要杀光。但在这里头呢，显然这些猪呢，目前为止还没有 ready 这件事情，就是说被缚的这个还没有要逐渐嘛，对吧？逐渐，他一下在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就分了啊，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这不少钱哦。如果我们说一头猪100块钱的话，100美元的话，2000头猪20万美元，这是不少钱哎，真的。但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邪灵可以附在动物身上的，但不是他们的 preference， 因为他们寄生虫的吧？寄生虫是不是有他们最适合于它居住的那个载体啊？生物学叫什么？母体啊，不是吧？宿主，好，宿主，它有最适合于它生长的宿主，然后还有不太适合的，在那里头就营养不良了，对不对？在这里头，猪显然不是它的首选，但是呢，宁可在猪那里头，也比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找不着强。当然我就说这个邪灵看着不是很聪明啊，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当时一下子叫做狗急跳墙啊，没有预料到造成这么大的危害，猪死了以后他们还是要在无水之地来转来转去来找安歇之处的。但是呢，他们还是要停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最接受这类邪灵的，就接受他们思想的，所以就最容易接受这些邪灵的地方。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因为这个鬼不是被称为群嘛。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你看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幅图画，被鬼附或者说是身上有鸟的，身上有这种邪灵的这种鸟的特点是什么？心里不明白的，不理性，不理智，不 rational， 换个地方他都是脑子都好好的，但是在这方面，在哪方面受辖制就想不清楚，他就不能够用正常的逻辑去思维，因为他底下相信了一个非常不合逻辑的一个东西，邪灵，对吧？所以呢，但这个时候他就明白过来的好处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比较 rational， 就可以来听神所讲的话。 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众人。这里看没有，我划线了，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很有意思哦，前面是鬼央求耶稣不要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现在是众人来央求耶稣让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地方的人虽然没有都被鬼附，但多多少少都受着这些鬼的思想的影响，前面那个只是极端的情况而已。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今天面对我们肉体里头不好的那些思想，昨天晚上我们在那里讨论，就是让大家可以每个人自己思考，你内心深处来支配你每天做事情想事情，我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对什么事情不感兴趣，背后的那个思想是什么。如果明白那个背后的那个思想，你才发现我这么多年我其实活着就是为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思想。我刚才说了，怕就是爱面子的人，中国人总体来讲是非常爱面子的，对吧？总体是非常爱面子，爱面子的就是内心里头一种羞耻感嘛。今天撑也要撑出一个面子来，对吧？所以今天呢，内心原来这么多年，中国人做多少事情，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原来去满足内心深处这个羞耻这么一个东西？你想这个是多么没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当我们认清这个啊，认清这个就是让我们愿意来放弃肉体。昨天晚上我们有谈了，过后郑中我们也为郑中问了问题，我们也说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是今天明白肉体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受着邪灵的辖制，不是让我们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明白福音到一个地步，你今天就去除它，除不掉的，真的除不掉的。今天可以除掉的只是说我刚才所说的把那个鸟可以除去，但是那个思想的放弃，那个悔改是每个人自己，而怎么样那样子呢，必须在福音里头悔改接受一个新的东西了，就没有那个枝子了。你可以说长出新的枝子了，对吧？在耶稣基督里头，新的枝子今天长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今天只是让我们认识到肉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以至于今天啊，不管你在天人里头你生活的怎么样，你相对比较满足呢还是非常非常不满足，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肉体的真相，好让我们愿意整个的放弃这个肉体。我曾经有一次讲到提到过什么叫放弃肉体，就是在肉体里你认为最好最好的，最让你得意，最让你觉得了不起的，刚才所描述的黄色的枝子，对吧？长好多上面很丰盛的那个东西愿意放弃。还有一些东西啊，最黑暗的思想，你如果刚告诉别人你心里是这么想问题的，你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你都把它总是藏着，我不去想问题，觉得我不这么去想，我把它压着，觉得那个就没有，不是，它还在那里的。这两种东西我们今天因着福音都可以放弃，因为这都是长在同一个肉体上的东西，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个全新的人。所以今天不要我的自我意识还在肉体里头，所谓自我意识还在肉体，就是说今天当你想我是谁的时候，你想到的就是你天然这个人。你如果你基本上现在听福音是在这样一个状态，在这种时候不要太指望能够除去这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那个是在迦南地里头进入耶稣基督里，当你有个对新人有所认识跟肉体可以分开的时候才可以把它打掉，否则就等于打自己了，对吧？把我自己，如果我跟肉体都已经认同了，跟这些枝子都已经认同，我今天要除去它就等于除去我，除去我了我又是谁呢？你就不知道了，虚无了，对吧？但是当你能够听福音，能够听到一个地步认识到我不是肉体，我虽然对我是基督，基督里头具体的心我很细致的我也不是太清楚，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不是肉体，我总体来讲我知道我是新人，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肉体除去，刚才说上面的枝子欲除去，底下那个缺乏的根欲除去，启示就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基督里真的是谁，有什么，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 ready， 让我们可以 ready 能够放下肉体的一切，千万千万不要抱着一个幻想，因为在肉体里头也有肉体的良善，在肉体里头也有肉体的享受和肉体的满足，在天人里头谁没有一段还相对比较快乐的时光，谁没有一些相对让你感觉不错的一些成就，每个人都有的，谁没有一天觉得自己还可以的一些优点，都有的，所有的人都有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些东西抓住，就是抱着一个幻想，以为那一个东西我在有一天听着福音，那一个东西就变成耶稣基督的东西了，不会的，那个东西得除掉。所以必须对整体这个肉体啊，要有这么一个认识，内心里头不想保守它了，这就行了。其实真的听到这，如果你听了以后内心里头真的对肉体没有什么一个留恋感，真的没有留恋感，那你这听福音就差不多了，真的就听差不多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真正让我们能够脱离肉体的不是我自己，是圣灵。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是做成了，但是圣灵可以让我们把，圣灵说把灵和魂可以分开，神的道可以把灵和魂分开，圣灵来使用这些话，他能够分开圣灵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内心里头必须对肉体不能抱着幻想，抱着幻想就是留恋，继续想保守它。这是好像扫罗王一样的，他说我把这个东西拿来给神献祭，最好的留下来了给神献祭，神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好，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一个人内心里得着自由，得着自由，得着释放，经历过耶稣基督更新的人，这些人啊，是最愿意为主做事的人，因为他们经历到这位主是多么好的一位主，对他来讲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他想要跟耶稣同在，但耶稣这个时候让他就在这里，他应该是外邦人，因为在这个时候只有到新约成就了以后，你可以看传福音才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直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做成之后，才把旧人和人和人之间的分别彻底除去，今天再没有什么犹太人外邦人了，在基督里头没有犹太人，没有外邦人，没有化外人，对吧，西古提人什么之类的，中国人都没有了，今天只有一个区别，在基督里头接受耶稣基督的，在基督里头的人还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虽然耶稣为他们成就了救恩，但是他们却不在基督里头的人，只有这两种，对吧？好，最后我们再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自由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啊，你就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啊，只要我们还在肉体里头的这些意识里头，我们就在这里头做撒旦和他的邪灵和这些他们邪灵所有的这些思想的辖制，从来没有得过自由，在肉体里头从来没有得过自由，肉体里头所有的自由就是律法之下的做奴仆的那个东西，已经被这个东西所说服了，今天我人生做一切的事情就是来解决我以为对我有好处，实际上是撒旦的邪灵的谎言，让我们继续受辖制的，然后中间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这就是在肉体里头的人生。那主耶稣把我们从这里头拯救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像前面所说的，不但是怎么样，不但是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所活的那个样子，就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今天在世上活着应该是怎么样，这样的人在事业当中应该是怎么样，这样的人在家庭当中是怎么样，这样的人在夫妻关系当中应该是怎么样， 在这样的人在夫妻关系里不再是一种缺乏感，通过对方来满足自我内心的需要，而是在这里头能够体验到主耶稣所说的真正的爱，为对方是一个舍己，成全对方的这种东西。你说多少人夫妻当中的问题都是想要干什么？都是想让对方成全我。为什么要对方成全我？为什么要对方听我的话？为什么要对方顺从我？为什么要对方给我面子？或者对方让我有面子？等等等等，不就还是心里的缺乏感吗？所以只要活在肉体里头，就没有办法来体验在基督里头或者神所设定的人该有的生活。但是拯救出来，我们就还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但如此，当被拯救出来之后啊，我们可以去爱基督，真的可以去爱基督。因为今天主耶稣拯救我们出来，把我们把教会从肉体、从世界、从律法之下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认识到原来是他把他这个生命白白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今天知道跟我们里面同有的这个生命是从这位主这里来的，他爱我们舍己，才使我们得以脱离这样子的谎言。好像道理上简单哦，但真的让我们要从这个谎言当中脱离，耶稣如果不死，耶稣如果不复活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而且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才做成这样的工作，目的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当我们内心认识到自己不是肉体，我里面是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跟基督有一个相爱的关系。你现在想，当我们内心里充满缺乏感的时候，今天如果我们比如说在夫妻，就说这个关系吧，有一个是 perfect 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活在各种各样的谎言里头，各种各样的缺乏感，她能不能理解爱她的丈夫的那个心意？她做所有的事情，她都是从缺乏感，怎么样让自己感受好，然后她都是从这么角度来理解。她能不能认识对方对她的爱？她能不能感受到对方对她的爱？不行吧？所以真真得到自由的目的，让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同时让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有这么一个相爱的关系。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差派耶稣基督来，就是让我们释放我们得以自由。我们谢谢你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自由的，就是照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今天已经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只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有多少还在这个肉体的谎言之下，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原来生活都是被这些谎言所指使，背后的这作者就是撒旦和邪灵。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子的启示，让我们有颗心愿意彻底的脱离肉体，不是我们能够脱离肉体，但是要让我们有这么一个，真的是有这么一个自由意志，想要脱离肉体，不再被肉体里头的那些谎言所欺骗，以为在肉体里头所尝到的东西就是有什么好。好像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虽然被法老和法老的那些差役奴役着，做各种各样的苦工，但是他们也想到自己在锅也有机会，等到累了以后可以在锅边有肉吃。主要真的是帮助我们对肉体里头的这种生活，做奴隶的这种生活，不再抱任何的幻想，没有任何的留恋，让我们有这么一颗心，真的是强烈的心，想要进入耶稣基督荣耀的自由，想要过这种荣耀得胜的生活，因为这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拯救我们，为我们所真的是命定的，你真的做成了一切，你的圣灵就等着带领我们进入。但是我们在这里头迟迟我们没有迈步，因为就是对肉体还有所留恋，还有所保留。主要帮助我们真是在这里头不再在这里头手扶着篱向后看，然后真的是来做配得神配进神国的人。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